你好，前面一课我们提到，从柏拉图以来，许多哲学家提出了他们对证明神存在的论证，比方说目的论论证、道德论论证、本体论论证、宇宙论论证等。我们已经讲了目的论论证，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从道德律证明天主的存在。主要的内容分成三部分，首先是道德论的论证，其次是否定神的道德论反证，最后是结论。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道德论的论证。道德论的论证是另一种证明神存在的基本方法。这种论证主张宇宙当中的道德在背后需要有一个制定道德律者。
请问神父，道德论是不是愿意证明天主就是宇宙道德律的支持和制定者呢？
不错，不过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推理的。我们拿路易斯的思想作为代表，研究一下他的论证。路易斯的论证可分为七点来讲。首先，路易斯认为宇宙间必然有普遍的道德律。为什么说必然有普遍的道德律呢？因为如果道德律是人假设的，那么如果有人不同意，那条道德律就没有意义了，连带着所有的批判行为也没有什么意义。而且如果道德律是人假设的，那么人也不需要什么承诺或遵守条约，甚至我们在违背道德时候也不用找借口了。
神父，鲁伊斯的第一个论证是不是说宇宙间的道德律并不是人假设的，而是来自道德之源呢？
虽然他没有明明的这样说，但是他先用否定的方式才做最后的肯定，因此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路易斯的论证的第二点，他认为道德律不可能是群体的本能。怎么说道德律不是群体的本能呢？因为如果道德律是群体的本能，那么冲动比较强的一边就永远得胜。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道德律往往偏向冲动比较弱的那一边。
请神父解释一下您刚刚讲的冲动和道德有什么关系好吗？
因为如果道德律是群体的本能，那么我们就经常凭着本能来行事。冲动就是一种人的本能，生活中不难看到哪个人越冲动，人往往就越不去招惹他。但是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不会按冲动行事，比方说人生气了想骂人，被侮辱了想报复，这是人的本能和冲动。但是我们往往不会按照本能去做，因为我们内心也有道德律的要求。而且如果道德律是群体的本能，那么本能就永远是对的。但是事实上并不如此，本能不是永远都是对的，就连母爱和爱国心有时候也会有错误发生。接着下来要讲的是路易斯的第三点论证。他的第三点是说道德律不可能只是约定俗成的。
神父，可是我们对道德律的印象好像就是约定俗成的， 鲁易斯怎么说不是呢？
路易斯认为，不是每件学会的事物都是社会所约定的。例如数学，数学是独立的一门学科，和社会没有什么关系。此外，路易斯认为，道德进展的判断是建立在道德价值的判断上。如果价值判断的根基不能从社会中独立出来才有意义。而且，许多价值判断的不同，大多是因为事实本身，而不是道德上的差异。比方说，现代人不再把女巫看成谋杀人的凶手，这并不是说现代人认为谋杀是对的，而是因为事实上女巫不一定是杀人凶手。
神父，中国有一句话说，众手所指无疾而死，一方面是讲舆论的力量，可是可不可以说这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呢？并不是真正的道德律。
有可能，因为约定俗成的道德不见得是真正的道德律。下面我们再来看第四点。路易斯的论证第四点是，道德律不可能就是自然律，因为道德律不是描写是这样或是那样，而是要求应该怎么样。实际上，同样不利的情况在道德上也会有所不同。比方说，在 bus 上，我想坐的位置被人占去了，这是事实。但是那个人是因为比我更近那个位置而坐上那个位置，还是因为他把我推开而坐上那个位置，这两种情形在道德上是有分别的。
神父，这意思是不是说，道德律不是看外表的现象，而是看内在的要求呢？
是的。刚刚举的例子是，同样不利的情况下，在道德上会有分别。现在再举一个情形，就是有时候顺利的情况比不顺利的情况在道德上更坏。比方说，有一个人在无意间骗了我，另一个人有意骗我，可是失败了。在道德上哪一个比较坏呢？是第二个人。因为第一个人虽然骗了我，可是他是无意的。第二个人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却是有意的。所以说，第一个人不如第二个人那么坏。还有，实际上顺利的情况也可能是错的。例如，一个人为自己的好处出卖了他的朋友，表面上看不出他有什么错误，但他已经不择痕迹的把朋友出卖了。说道德律不可能是自然律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辩说某些事情对整个人类是有益的，但是这也不能作为我要做这件事情的借口，除非我是因为一些普遍的道德要求才去做那件事。
神父，请您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比方说，科学对人类是有益的，所以人就可以任意的利用科学的成果，甚至做出危害人类的事来。因此，即使科学是对人类有益的，也要在普遍的道德要求之下进行研究的。讲了道德律不可能是自然律之后， 再来看看卢易斯的论证的第五点，这一点是说道德律不可能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意思是说道德律不是由人想象出来。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想取消某些道德却做不到，这就是说道德律不是出自人的想象。还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并没有创造道德律，而是从外面加到我们身上的。而且我们也都体验到，如果没有道德律，那么一切的价值判断就失去了根据，也变得毫无意义了。神父，
听到这里，我想问的是，既然道德律必然存在，不可能是群体本能或约定俗成的，也不可能是自然律或纯粹的想象，那么道德律和良心有怎么样的关系呢？
按照路易斯论证的第六点，他认为人是了解道德律的关键点，因为人从内心感到一种更高超的要求，要求一个人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因为道德律的来源是人，人的心灵，而不是自然规律。道德律是从心灵来的，而不是从物质来的。道德律的来源不可能是宇宙的一部分，就像建筑师不是建筑物的一部分一样，建筑师是建筑物的根源。
那么道德律的根源是绝对真善美的天主了？
不错，推论到最后，路易斯肯定在人类之外有一种绝对完美的能力，这种能力接近人的心灵，但又超过一切我们所知道的事物，因为这绝对完美的能力给我们道德的命令，而非常关心我们的行为。如果这种能力不是绝对的善，那么一切的道德努力都是没有用的。
神父，这是说人从绝对的完美和绝对的善那里分享了美和善，这就是我们道德律的来源吗？
是的，不然我们不知道道德的命令，道德上的一切努力都没有意义了。而且除非真正有一种绝对的正义，不然世界上多少烈士岂不是为了正义这个空虚的原因浪费了宝贵的生命吗？由此可见，所有的正义之源必然是绝对的善。讲到这里，我们把路易斯的道德论论证做了介绍，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否定神的道德论反证。什么叫做否定神的道德论的反证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罪恶和不公平的事实，因此一些无神论者就根据这一点证明神的爱是有限的，不够公平的，进而证明没有绝对美善的神存在。
请问神父，否定神的道德怎么样提出反证呢？
以贝尔的论证来说，他提供了一个基本逻辑形式来反对有神的道德论论证。贝尔的陈述是，罪恶是存在的，全能的神可以毁灭罪恶，善良的神会毁灭罪恶，因此因为罪恶还没有毁灭，那么有四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 神是全能的，可是却怀有恶意。第二种可能是神是善良的，但却是无能的。第三种可能是神是恶意又无能的。第四种可能是完全没有神的存在。刚刚说的是贝尔的基本逻辑形式，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卡缪的思想。
您说的卡缪，他是不是法国小说家卡缪呢？
不错，就是他。他在他写的《瘟疫》这本书里坚持人之可能有两种选择，就是参与医生的工作和瘟疫作战，或者站在神父那边不抗拒瘟疫。如果选择后者，就是违反人道主义。如果和瘟疫作战，就是跟散布瘟疫到世界上的神作战。因此，如果人道主义是对的，有神论就是错了，因为有神论的神父不抗拒瘟疫，这样也就不可能有一位充满了爱的神。如果神即使存在，人也必须抗拒这个神，因为他是罪恶的来源。除了贝尔、卡缪外，许多无神论者也尝试用罪恶来否定神的存在，或用受苦是不可理喻的来否定神的存在，因为若有神存在，人就不应该受苦。
神父，我觉得无神论者提出的反证也是一个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道德论论证又怎么样回答呢？
下面我们把道德论论证和反证归纳为几点，在归纳中我们也许能找到刚刚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道德论论证并没有提出理性上不可推诿的神的存在的证明，因为在逻辑上，道德律可能是一种群众心理或社会的约定，而没有客观的道德律存在。即使有，但背后没有给予道德律的一位。其次，罪恶存在并不等于否定神的存在，因为可能是更高的善容许罪恶存在。可是也不能否认，除非有神论者能提出充分的理由说明罪恶是成全更高的善，否则有神论的论证就不完整了。不过当反证的论证申论过度的时候，反而成了肯定神的论证，或至少肯定了客观的道德律。正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不公平，才需要绝对公义的标准来判定什么是不公义的，而绝对的公义就是神的本性。
请问神父，如果道德论论证要提出理性上无可推诿的神的存在的证明，还需要什么呢？
需要的是宇宙论论证的前提，就是对于一切的规律都应该解释，寻找它的根源原因，做合乎理性的思考。